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亚伯兰是古代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其实这样讲不太正确，以色列犹大犹太这个名字是在亚伯兰他的儿孙身上才开始有的名字，他是他们的祖先。圣经也把他说成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祖先，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可以拿他做榜样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天主教翻译作亚巴郎，亚伯拉罕。来，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分布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上帝给父亲这样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托付，像给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再读一遍这个十九节好吗？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分布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父亲是地上最重要的神的代表，你知道吗？一个做父亲的是上帝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上帝设立这个父亲的职分，让我们可以可以繁衍后代，可以生下小孩。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对吗？你有经过努力变成可以做父亲吗？从来没有一个人经过努力做这个，对不对？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设立这个父亲的职分。我觉得这很奇妙的事，因为上帝有一个身份，我们称他叫天父，耶稣称他叫天上的父， Heavenly Father。 上帝有天父的身份，他把他天父的身份跟里面所蕴含的伟大的奥秘放在父亲身上，因为他在地上设立父亲的职分，所以父亲是上帝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而我们刚读的圣经亚伯拉罕是古代父亲职分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实他做父亲做的并不完全，你如果读他的故事，我想没有一个父亲能够把他的职任做得完全，因为我们在地上，神让我们在地上生活，本来就是在学习功课。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很快神就要验收我们。这个世上有一些事情他会验收，看看你做得好不好，可是神验收的日子都还没有来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可是我们在地上无论怎么样，无论你多大年纪，只要你早上起来发现还能够呼吸，心脏还在跳，那么都还不是验收的时候。换一句话说，都还是我们的机会，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还有学习，还能够进步。所以我们不能期待有任何一个男人在地上把父亲的职分尽得完满，我们不能这样期待。亚伯拉罕也不是，可是为什么神使他成为父亲的一个代表呢？因为他很认真的学习，他从上帝领受这个职分，而且尽力去达成。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愿意承认，而且起来学习他的功课。我们也需要这样。我特别要讲这个，是因为我们男人都有一个特点，男人常常不太愿意承认错误，他们犯了错，知道去改正以后，常常就是去做他改正以后的事，而不愿意先承认说我过去错了。即使那是重要的，尤其做一个父亲，现在很多儿女如果一个父亲他犯了错却从来不承认，也许他会说我现在已经没有犯了，可是不是的， 孩子会记得，但是如果你说你曾经承认你错了，跟人道歉，甚至跟你的妻子你的小孩道歉，那是一个很崇高的品格，是上帝的特性，而且神是饶恕的神，我们也会得到饶恕。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认识很多次有像这样的情况，有的父亲他犯了错，也许是冤枉了他的孩子一件事情，责打他责骂他，后来发现他弄错了。有的父亲犯的错有可能是有外遇，亏欠了他的妻子，也亏欠了孩子，也许有的说是别的事情。我认识过好几次有这种情况，这种父亲他改正过来了，但他从来没有跟孩子妻儿很认真的认罪道歉过。我就发现他就那个孩子就一直存在心里面，尤其孩子啊，所以懂得认罪的父亲是更崇高的，更会被得到尊敬的。你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耶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赦免了我们。有人指出来一件这个更大的范围，国家国际还有时代历史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德国带给欧洲很多国家的伤害是很可怕的。在亚洲，日本人带给很多国家的伤害也是很可怕的。可是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明显的德国很快承认他们的错，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现在，常常一个新任的德国的领袖，他们的总理他们其实那个战争可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以他们现在年纪，战争有可能他还没出生或者是还很小可是他们都会公开的表达德国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道歉。所以今天已经很多年代以来，在欧洲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想到德国都是接纳他的，不会再提到大战的事情，他们的犯下的罪行。可是我们都知道亚洲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亲爱的日本这个国家他总是不承认他的错，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公开的承认他们犯的错而且好像还努力的想篡改历史，说他们没有错。所以他们一直，亚洲很多国家对他们都还是很防范有意见。我相信这个跟日本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有关，他们不认识赦罪的恩典，他们不认识恩典这一件事。恩典就是你不配得，上帝还是给你，因此我们经历这个，我们也愿意这样对待别人，所以能够饶恕，能够赦罪。那我们做父亲的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个需要，可是我自己，我做牧师有很多年，我遇见过好几次有像这样的家庭，因着父亲不肯为一件事，有时候不是很大的事，不肯为他犯的错道歉认罪，所以孩子可以30年放在心上来，一直到长大了以后，那不是好事，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他一样跟我们一样不完全，可他很愿意学习，他爱他的孩子，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只惊艳到母亲的爱，你要知道父亲对孩子表达爱其实会比母亲对孩子表达爱对孩子的影响更长久深远。我们可能不太能了解，因为一般来说做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比较密切，对吗？孩子似乎也比较会感念妈妈，所以我们提到好像在19世纪就开始了母亲节，对不对？虽然在美国要再过一些年日才成为国家的法律， 定规下来，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是全世界也仿效他们，有许多国家都定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可是父亲节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人发起，可是要过超过半世纪才在美国被成为法律正式的施行，你知道吗？就是有父亲节定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可是我跟你说，父亲对孩子表达爱常常比母亲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我们看过很多家庭，母亲非常的好，尽职爱孩子，付代价照顾孩子，只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父亲缺席。父亲缺席有可能因为他有外遇，后来变成单亲家庭，也有的可能父亲早一点过世，还有的是父亲忙着工作没有好好照顾孩子，很少跟孩子在一起等等。在孩子在父亲缺席的情况里面，孩子度过他的童年，度过他的青少年期，那样的孩子除非自己很认真的想要结束这个循环，否则常常都会在他身上带来一些影响，到后来在长大以后还继续影响他的，有时候是负面的影响。我也顺便这样告诉大家，如果你是这样的年轻人，你觉得你有这样的缺席的父亲，你可以不要受这个影响，可是你可能有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功夫，付更多代价来从那里面出来。无论怎么样，父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亚伯拉罕他被神悦纳有一个原因，他爱他的小孩。他很晚才生小孩，如果你熟悉他的故事，在那个之前他的妻子就出了一个主意，把他的一个使女，一个女仆人，其实那个时候是奴隶了给亚伯拉罕做妾，就生了一个孩子以斯玛利。可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他会给他孩子，而且是从他妻子生的，所以亚伯拉罕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后来神时候到了，让他的妻子莎拉生了以撒，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对待以撒跟对待以实玛利是一样的，他一样爱他们。莎拉在这方面表现差一点，我们都知道。所以后来当莎拉他的妻子自己的孩子以撒比较长大以后，他就发现以实玛利跟他的母亲夏甲做出一些不尊敬的事，不太合宜的事，他就很生气，他就要求他的丈夫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亚伯拉罕就很为难，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为难，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没有区分是正式生的还是偏室生的孩子，对吧？他都看他自己的小孩，所以他就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很喜欢圣经这个故事，亚伯拉罕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我想他去祷告，而神帮他解决这个难题。也许你遇见左右为难的情况的时候，你也应该要这样祷告，求上帝介入。上帝帮他解决难题的方式，我不知道，换的是我们，也许觉得那个并没有解决难题，因为我们总是把事情交在我们自己手中，而且是现在要看见什么结果。但是上帝有他特别的做法，你知道上帝怎么帮助亚伯兰解决的难题呢？其实很简单，上帝叫亚伯兰说：“你听你妻子的话。” OK， 那意思就是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这样他在他的妻子面前没有问题了，这个两难之间的一难解决了，对不对？可是关于夏甲跟他跟亚伯兰生的以实玛利，神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神说：“那个由我来照顾他，我也必眷顾他们。”就这样，我相信上帝一直到今天仍然眷顾他们。以斯玛利，很多人相信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一直到今天都认定亚伯兰是他们的祖先，知道吗？ 只是接下去圣经其他的历史他们就不承认了，因为接下去是要提到从以撒这边的还真的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本来是在上帝计划里面的事情，并不表示上帝不公平。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从撒拉生的以撒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人，要成为他的百姓。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以后，使这个神的百姓扩及到所有信他的人，包括我们普世的人身上。可是在当时的那种看起来很矛盾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里面，神知道怎么样做这些事，神自己眷顾以斯玛利还有他的后代一直到今天。如果记得没有错，神也是以斯玛利生了十二个儿子，像后来的雅各一样。你这个阿拉伯人曾经受过欺压，他们势力也很卑微，可是大概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个世界人再怎么样轻看他们都没有办法不留意他们，因为上帝安排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他们握有世界上很多的石油的矿床都在他们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有石油的地方的时候，是在讲那是不好的地方，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或者是畜牧的社会，那都需要草地，产石油的地方很难种东西的，对不对？可是谁会知道来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机器更多被发明出来，人类发现石油很有用处，所以就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不从更长远的眼光看，你不会看见上帝的这些作为，对不对？可是我相信上帝眷顾以斯玛利的后代不只是像这样而已，在属灵上也是一样。虽然今天他们多半都信奉穆斯林回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他们是福音最硬的土之一，我相信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祝福。可是我想到为阿拉伯人祷告祝福的时候，我并没有太绝望，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回溯到上帝的一个应许，他说我要眷顾以斯玛利啊，所以我相信神一定有办法。所以我也觉得我们为他们有负担祷告，或者有的人被主带领去那里宣教的人，应该带着这样信心来做这些事。我相信亚伯拉罕呢认真的传承神的道，向神吩咐他的，还记得刚刚那个经文吗？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每一个做父亲的人都应该要熟悉这段话。我常常在人家婚礼上面对新郎官给他们这样一句祝福的话。那我相信亚伯拉罕他很认真的传承神的道，可能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有好榜样，他不只是去告诉儿孙关于神的事情，他自己做一个敬畏神的好榜样，他总是信靠神，他总是顺服神。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位神的仆人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用一个题目来讲他 The staircase of faith， 就是信心的阶梯。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踏上那个信心的阶梯，我很喜欢那样讲，那意思显然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是一起的就完全的，对不对？我们也都不是，可是我们可以继续的踏上信心的阶梯，我们可以一直有进步，不住的长进。你知道亚伯拉罕这样传承神的道一直到今天，有许多他的后裔，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人，仍然持守着这些道。我几个月前曾经在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提到，我这一次就是三月初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那一天的飞机班次，飞机非常的空，没有太多人坐，很多的空位， 那我附近有一个显然是一个犹太男士，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拉比，因为他很正式的快要到目的地前几个小时开始要 serve 早餐的时候，他把早餐放在一边，我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件外袍，很简单的披肩式的外袍披上去，那个是标准的犹太人的外袍，就是惹恐怖分子攻击的那种颜色，因为是犹太人的国旗就是那样，蓝色跟白色的条纹。然后他穿上的衣服，他把原来的衣袖，左边衣袖就卷起来，有一个带子就蛮紧的束，一直束到手上。然后头上从他的包包里拿出一个小方盒子，亲一下，然后把它戴到头上。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从亚伯兰传承下来，后来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要戴在，把圣经的话，把经文戴在额上做经文，戴在手上做记号。然后他就在那边拿出圣经来就开始吟咏。我想他有发出声音，但是很小的声音，没有干扰别人，就前后这样晃。我参加过犹太人的会堂，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昨天我参加一个婚礼，我看见他们人家在献诗的时候，那个新郎官挽着新娘子，两个人就左右这样晃来晃去，很投入、很进入情况的样子。可是犹太人他们每一次读圣经，他们不太左右晃，他们都前后晃。这个要一点招式才有办法。我试过，我们前后晃非常容易失去平衡的。可是他们都习惯了，他们常常聚会并没有坐下来，就站着这样前后晃，然后就是很进入那种神圣的诵读里面，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他大概在那边灵修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收起来，每一次收一些东西都清一下再收起来，很有敬虔的心。后来我去跟他讲话，他说他不是犹太拉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一个商人，第一次到台湾来要参加世贸的一个脚踏车展。后来他主动告诉我，他说他把这个是缠在左边，因为他们认为左手比较心脏在左边，对不对？要靠近心脏，所以他们把经文缠在左手。我看他那么近前，我电脑里面刚好有很漂亮的会幕的档案，会幕的图片的档案，我就问他有没有 memory stick。 这个犹太商人居然身上没有带 memory stick， 很奇怪，他个人只带活动硬碟带来，所以我就把我的一个 memory stick 就装的东西就给他，那当然就连随身碟送给他了。神的选民嘛，给他一点东西是合理的。可是我告诉你，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犹太人是非常敬虔的，他们还是在传承这些神的道。因为你有时候觉得他们有一点怪异，跟人家不太相合，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就是犹太人常常很杰出，对不对？光诺贝尔的物理奖，你晓不晓得犹太人以他们在全世界的人数跟他们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的比例，哇，那个是几十倍的比，你知道吗？很多的倍数，我讲几十倍已经讲太多了，至少好几倍的比。也就是说以他们人数，他们不应该得那么多的，可是很多的人得着诺贝尔奖，那是世界上的成就。可是很多人相信那是因为犹太人的教育是成功的，他们教育不像我们，你以为他们意思就是哇，整天催着孩子啊，怎么样逼着孩子一定要杰出，他们才没有嘞。那不是犹太人教育的方式，他们杰出，可是他们的父母的教育并没有要孩子一定多么杰出。这很有趣的事，对不对？他们要他们注重神的道，可是那个使他们杰出。记得我看过有一个犹太的母亲，她跟她的孩子讲，她说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爱因斯坦，你知道什么爱因斯坦？叫爱因斯坦，你不能那么杰出的话，他说如果你不能成为爱因斯坦，你就成为斯巴因斯坦。如果你懂德语，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德语的一是爱因，二是斯巴因，所以他意思说你如果不能成为一流的像爱因斯坦这样，你就成为二流的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母亲，我不知道在台湾有哪一个母亲会这样告诉孩子。 可是犹太的台湾很多人都非常的卓越，但是他们教育的方针最主要的主旨并不集中在这里，而是一直传承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祖父传承神的道。今天早上我们一方面庆祝父亲节，我也要讲一点话跟这个有关系。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很多的父亲失职的一个时代，没有真正的像上帝所期待的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式。可是我跟你说，我们不要等到父亲改变了，我们要先遵从他们，先爱他们，遵从他们，肯定他们，因为父亲配受加倍的尊荣。如果你父亲还在世，或者跟你同住，你有机会跟他讲话；如果不住在一起，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你可以这样告诉他，找一个机会告诉他说，爸爸，我知道你不是一位完美的父亲，我很抱歉，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我们都不完美，可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或者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我爱你，我尊敬你。我们可以这样跟父亲讲。有的人很讲不出口，我们东方人最糟糕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常常爱在心口难开，那是不正确的，对吗？讲出来对对方是一个很大的造就，对自己也是。一定要试试看。这样我很庆幸我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不是说之前我没有跟他讲过类似的话，我们有了，我们还是可以，我们认识主义后还是很释放的表达一些事。可是那次我用写的能够表达的更完整一点，更深入一点。我告诉他我们怎么样感激他，尊敬他，爱他，也提到他对我们的爱等等，当然提到在上帝那里的盼望。我听说我爸爸对我那一封信蛮宝贵的，一直保留着。父亲都会这样，所以也许你应该试试看，不要等到他去世你才觉得后悔。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们在座有人你的父亲已经离世，有人建议有几种纪念父亲的方法，我觉得很好。第一，你可以跟认识他的人也许特别是儿孙提到他的好处，以及我们对他的怀念。比方用他的纪念日，也许他的生日或者他的去世的日子，儿孙有一个聚集啊，一个聚餐啊，你提到一点他的事情，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孝道，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慎终追远，应该包括这个追远、追思。中国人讲慎终追远，从来没有提到拜拜这一件事，你知道吧？那是后来才有的。可是真正的是你很慎重的办他的后事，后来你能够不时的追念他。有人会建议说，你纪念你已经离世的父亲，也许有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件他生前喜欢做的事，或者到他常常去的地方，在那里坐一会儿，想一想念他也很好。我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想起他跟我们讲过说，他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经过银座，就是银座那里有一个教会正在布道，邀请人，他就进去听到。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父亲那么年轻的时候去听过福音。那时候当然他还没结婚，我们也都还没有出生。我以前就知道这个，可是我虽然常常去日本，没有太多想到这一件事。在他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在日本，我岳父母住在日本东京嘛，有一次不晓得做什么事，我岳母带着我们不晓得去哪里，就经过银座。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在银座下车，那一天不晓得去哪，我已经忘记了，就在 Ginza 那里下车，一下来在地铁上 就在车站出来的地方，我就看见那里有一个高高的十字架，一个建筑的十字架，我就想起这一件事。那天我就跟我的岳母跟我的妻子说，你们他们本来就要去一个地方，你们先在这里逛，我有别的事，我去别的地方一下。他们有点莫名其妙，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去了那间教会。那教会不像我们平常好像都没有开，是一个大楼，我想我父亲在的时候一定不是那个样子，是已经改建了，可是我相信应该就是那个教会，所以我就上去他们的会堂，在那边待了一会儿才下来。其实它是有意义的，想到虽然我父亲后来是因为我信主他才信主，但是很多年前就有人撒过福音的种子。也许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想念一下你的父亲，还有人这样建议，我觉得也很好。如果你的父亲已经离世，他生前蛮关心某一些也许是公益的事情，你可以试试看，有的时候用他的名义去捐一点钱在他有兴趣的这种公益的团体或者一个慈善的机构，下一点功夫在这些事上，你就会感觉很不一样，而且那个常常会得到祝福的，因为神喜欢我们有这种孝敬的心、怀念的心，神也会赐福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要多讲一个另外一面的事。如果你已经成年，那当然意味着你的父亲应该已经是年纪大了。有的父亲他们在某些方面实在不是有很好的表现，也许他们很不讲理，或者很自私，或者很霸道。有的人以为他到了70岁，对儿女还是可以很霸道的对他们说话。而我们也很可能会觉得说，他是父亲嘛，人家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可是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件事。我自己不止一次个别的教导过一些人，他们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对儿女有非常不合理而且会带来很多伤害的一些要求。我会建议这些做儿女的说，你应该明白，现在你爸爸现在不是你怕他的时候，现在是他们怕你的时候。我用怕有一点讲得过火了，我的意思说他年纪大，他是需要你照顾的。他可能以为他继续用这种威势威逼你，那种在淫威底下你就会继续的帮助他，其实他现在是需要你。我说我们仍然应该孝敬他，对他说话也应该温和，你不要用很冲的话回答他。可是有的时候他的要求不正确，你可能需要很明确的告诉他说，爸爸我不同意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会伤害到别人等等。你可以很恭敬但是很坚定的告诉他话，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事，对不对？因为这样做其实对你的父亲才是一个祝福，他行将走完在世的路程，年纪大了，他将要面对永恒，到那个时候在地上用来使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很多都不能永存的。如果我们任凭他，也许他永远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功课。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虽然他安排有父母在我们之上，但是你看到了年纪大，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要照顾我们，自己无法照顾自己一样，到了年纪大神安排换我们照顾父母，变成父母很无助的样子。也因此有一些父母能够生命当中进入更大的完全，儿女有这种权利，神赋予他们的权利会对父母有这种帮助。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听我一半的话回去跟你爸爸大吼大叫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刚好相反，我们应该一直都对父母对长辈是恭敬，可是当他们做的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每一次都随意他。所以我今天讲到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说今天是一个很多父亲失职的时代， 当然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父亲啊，我要多给你讲一些，这个应该讲多一点好的榜样，不要讲坏的榜样嘛。英国前首相，那个做首相做了很多年的舍契尔夫人，你们知道她，英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女首相，她这样讲，她说我的父亲几乎决定了我今天的每一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个小镇里，在那个简朴的家庭里面所学习的事，正是使我今天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东西。他一说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治理英国的一个领袖，很多东西来自于在那个小镇上那个简朴的家里面，从他父亲所得到的教导跟榜样，所以父亲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到后来儿女会纪念这一件事，对吗？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人物了，很平凡的人物也一样可以是经历神的伟大的恩典。我有一个学生，他是第七代的基督徒。如果你对台湾有认识，台湾福音传到台湾，无论南部玛雅各他们，或者是北部的马街，到现在都才差不多150年左右而已。所以第七代的基督徒，意思是在福音初传至台湾的时候，他的祖先就有人信主，你懂我意思吗？我那个学生就是，他是第七代的基督徒。马杰博士，你们知道马杰吗？在台湾宣教的时候，最先受洗的有五个人，我们在讲教会历史我们都提过，其中有一位叫吴宽裕，我忘了，他好像是一个油漆匠，前的时候油漆匠也是半个画家了，因为他有时候要画 看板什么哈。这个吴宽裕是我那个学生的原主，我试试看描述，看你能不能知道这些家谱的关系。我这个学生的外婆，他的外婆是一个很有成就很有名的在台湾的一个钢琴家，1910年出生的，活了90岁，在公元2000年才去世。他20岁的时候嫁给一位叫詹德健的一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可那个牧师在结婚6个月以后就因为伤寒而死，对他很不容易。他有一个一父子一父女啊，后来他生下了那个女儿叫詹怀德，也是怀念他的丈夫，所以把他取名叫詹怀德。我见过这个人，因为那是我的学生的母亲。而他这个外婆陈信珍，他的妈妈叫吴蜜，蜜是蜂蜜的蜜，吴蜜是吴宽裕的女儿。还好吴宽裕生了吴蜜，然后吴蜜嫁给一个人叫做蔡三喜，生了老二，第二个女儿叫吴信珍，叫陈信珍。为什么他的先生姓蔡，他不叫蔡信珍呢？因为他从小就给一个他的姨父叫陈春生做养女，所以他叫姓陈。那你听我，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他的养父陈春生一样是马街早期的信徒的后来的子孙，这边的代数就多一点了。北部教会在马街宣教的时候，最早设立的台湾本地人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长老。北部的教会最早的三位长老之一叫陈炮，名字很有趣，就是那个打就鞭炮啊，那个炮那个字，叫陈炮。陈炮的曾孙就是陈春生，能听懂吗？就是我那个学生的外婆的养父。 从这边算他是第七代，如果从吴宽裕那边算他的代数就少一点，第五代吧。在这些一个一个传承里面，那些从初代从早期在台湾信了主的那些人，他们一个传一个，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故事，那些父亲都是敬虔，因为认识主生命改变，他们开始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对待儿女，尽量用神的道教导他们，自己也有榜样，跟我们中国原来传承那种大男人主义那种家族那种味道很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我那个学生，我那个学生 他就是很愉快的很愉悦的一个人，可是呢很敬虔，有的时候很保守很敬虔，但是又很愉快。我不但认识我那个学生，我还认识他的两个孩子，他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所以一代传一代啊，都是非常美好的。如果我们像他一样，有像这样的父亲在传承神的道，我们就有福了。一个敬畏神、有爱心、有见识、愉快明亮、有富幽默感的父亲，能够使孩子还有他的家带来很大的安全感，你知道吗？而且在塑造他们上面比其他事都带来更大的影响。因为注意我刚刚讲的几个特点，我没有只讲成那些很属灵的东西而已，我说有敬畏神，可是有爱心、有见识、有很愉快明亮，而且有幽默感，会使孩子有安全感，而且喜欢待在家里。我想呢，因此更明白，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觉得在家里有安稳，有一天当他寻求神、认识神的时候，他更容易明白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整个生命安置在神里面。这是我们这一系列在讲的事情，好像一艘船把那个锚下在一个安稳的港口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锚下在神里面，对不对？下在永恒里面，下在那个幔内至圣所当中，就是神的面前。可是一个像这样的孩子在这种家里面，他更容易明白这个事情。我给你讲另外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故事。19世纪美国有一个布道家，他也是一个牧师，又是一个神学家，是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穆迪圣经学院100多年来造就了许多的宣教士，其中有不少来到我们远东，带给我们非常奇妙无数的祝福。这个学校的第一任院长叫 R.A. Torrey， 这个弟兄你如果看过他的照片就知道，很严肃的一个人，很认真的一个人。他有好几个孩子，他的孩子因为他的神学院的学生都认识他的孩子，看到孩子那么愉快的跟父亲讲话，他们都很稀奇。他们私下就问这些孩子说，你都不怕你们的父亲吗？那些孩子说哈哈大笑，然后就跑开这样。因为这个人虽然那么严肃，可是他很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比方有一次他跟小孩子宣称说，他可以把他们的母亲，就他妻子了，跟几个孩子，那时候他有五个孩子，都一起背在背上送上楼上去。哇，孩子当然就起哄哦，所以他就不知道他怎么做，大概一手抱着他的妻子，另外一手抱着大一点的孩子，然后他的妻子大概也抱着小一点孩子，他背上又背了两个，大概就这样把孩子送上楼，当然就是全家就非常热闹。写他传记的用像这样的故事，让我们一窥他的家庭生活。他睡得那么严肃。他有一个女儿读中学的时候，刚好当时的美国总统到了他们那一州去，那个时候他大概在伊利诺伊州，因为穆迪圣经学院在那里。那有一个聚会，有机会看到总统。那他们班上刚好有一张票，这个 Torrey 牧师的女儿是班上很杰出的一个学生，所以老师就把那张票给了他，让他有机会去参加那个会议。那当然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殊荣，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可是他这个女儿拒绝了，跟老师说他不参加，把这个让给别人。 苍老师就很好奇的问他说，是不是你爸爸不喜哎不准你参加，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他一定不会这个牧师在当地我想老师们都知道他一定不会喜欢让人家就好像有一些人看到那些偶像明星啊或者看到政治人物啊好像觉得看到他们是哇奇妙的事在这起哄做粉丝的，他不喜欢的，老师都知道，所以问他是不是他的父亲不准他参加，他说没有，我父亲还不知道这一件事。他说可是我想如果我参加我父亲不会很喜欢，所以你看这个女儿他不是因为父亲拦阻他，而是他自己会觉得说父亲不喜欢他也不要这样做，青少年女儿很不容易这样对不对，嗯。但愿我们有更多像这样的父亲，嗯。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没有这样的父亲我们都可以有一位天父，嗯。我们的生命是源自于他，虽然我们是父母生的，可是当然追溯到最源头我们都是从上帝来的。我比较相信上帝造了最初的人，然后放下基因的传承的机制，让人一代过一代这样繁衍下来，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虽然上帝放了一个男女结合生下小孩这样的机制使人继续的繁衍后代，可是我个人完全相信一件事，就是每一个胎儿成型的时候上帝都亲自吹气在上面给他生命的，嗯。即使那是私生子，甚至有可能在人很大的错误比方在强暴底下怀的孕，可是怀孕如果真的怀孕成胎的那一刹那我个人相信上帝都亲自吹气在上面，嗯。那都是上帝眷顾的每一个生命。我们活在世上常常不觉得自己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天生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已经习惯在世上像孤儿一样过生活。我是指虽然你有地上的父母，可是就天父这位最伟大的父亲我们真正的源头，我们常常像一个孤儿一样过生活。我们跟许多旁人一样，好像我们一定要打拼争取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们需要去偷去抢去炸，然后他们才真的能够有得吃或者是得到他们要的。保罗这样形容说我们原来都与神无分无关，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都有一位天父，可是我们却活得像个孤儿一样，我们不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保罗说神救赎我们原来就预定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嗯，我们可以有儿子的名分。可是很有趣的是保罗在讲这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用了一个希腊字，那个意思是领养。保罗说我们是被神领养的，嗯。你不要用世界上有些苦待自己养子那种态度想这个，保罗讲这个的时候用到罗马的法律，其实我们这里的法律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养子一旦正式经过法律的程序之后他能够继承养父一切的产业，对吗？而且还继承一切的权力地位，如果像有一些国家他们有爵士爵位他也可以继承，即使是一个养子，可是当然他也继承他的养父所有的责任跟托付，他跟养父是合而为一的。我最近读一本书，我们书房也有，是一个到非洲宣教的一对夫妻，那个弟兄那个丈夫他的祖父是很多年前我们就读过他的书，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在一个孤儿院里面经历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可是这对夫妻到非洲的莫桑比克 去宣教，这个很贫穷的地方。这个宣教师的太太师母叫 Heidi Baker 啊 ，Baker 是他的先生的姓。他在那边服侍的时候，他服侍很多在那边贫穷的人，特别一些很贫穷的小孩，有的是被丢弃在街上的小孩。借着他的故事，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像领养的一样，说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夫妇自己有两个孩子，他提到他们的时候说：“我生的那两个儿女。”可是论到他在莫桑比克，你知道莫桑比克？在非洲的东海岸，差不多中部偏南一点的地方，他论到他在莫桑比克收养那些孩子，他说：“我在莫桑比克的儿女，是这样说的。”所以他有很多儿女。我读他的书，他们要弄清楚，仔细读才会弄清楚。他现在在讲他自己的儿女，还在讲其他的，因为他用一样的语气提到他们。那些孩子有许多是他在路边捡到的。被父母遗弃的很贫穷而卖身的女孩等等，其中有一个孩子叫 Ramadan，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穆斯林，他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就回教家庭，父母都已经去世，他生命里有太多的痛苦跟羞辱，在街上过生活，贫穷饥饿，被人家轻贱，被人家打骂，所以他不敢正视别人，他被捡回来，逐渐在那边 养活，有东西吃，有地方住，可是他从来不敢正眼看人。我想他以前很可能正眼看人就被人家骂的，他也不认为自己可以靠近这些人，那就是很畏缩。海蒂没有太多讲，可是我想你服侍这样的要经过一段很不容易的时候，有一些他的表现你可能会觉得他完全不知感恩，可其实不是，他就是有这种背景，他从来没有看过冰箱，更不要说喝过可乐，甚至不敢走进冰箱。可是有一天，海蒂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到冰箱那里，打开给他看，说：“冰箱里面有一罐可乐，那是你的，你想喝的时候就可以来拿。”我觉得他做得很有智慧，他不是硬塞他的手中，他就这样。可是那个人不敢，那个小孩连靠近冰箱都不敢。可是他们继续爱他，帮助他，一直到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个小孩终于走向冰箱，拿出可乐，那是他第一次从冰箱里面拿东西。他发现他没有被斥喝，没有被嘲笑，没有被拦阻，也没有被责骂。从此他逐渐意识到他属于这个家庭，开始脸上有喜乐，开始变得不一样，那不是立刻的。神就是这样一位天父，他领养我们这些与他无份无关的人。你是被领养的，可是不再是外人，不再是乞丐，不再是孤儿，你可以自由的来取用上帝冰箱里面一切的丰富。其中一个方式就借着祷告，可是你如果明白这，你的祷告就不会只是像乞丐一样祈求。约翰用一个方式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很喜欢这里约翰用了权柄这个字，有的基督徒知道这个经文都只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太注意权柄那两个字。权柄是一个很奇妙的字，对不对？你不再是一个乞儿，不再是一个孤儿，你有权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你也将会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心里面明白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有权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再不会过一种常常抱怨的生活，或者常常绝望灰心的生活。你会有那种时候，可是你很快就会起来，你知道你有一位天父。天父收纳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海蒂贝克提到他的那本书叫做已经出版的，叫做因为爱我在这里。他提到他自己，他所以会自己跑到那么贫穷的地方去， 过那种生活，因为爱神借着他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瞎眼的当场得到医治，他们有很多次食物不够，一大堆的人，神就把食物变多，像福音书里面一样。他提到有一个肢体残障的小男孩被父母遗弃在街上，在垃圾堆里面捡食，后来海蒂贝克把他接到教会，接到他家里去，他在那边帮助这个孩子。后来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他，那个孩子就俯伏在地上差不多一整个晚上在那里。当他在起来的时候，他跑来跟海蒂贝克讲，他们就都叫他妈妈，他说耶稣向我显现，我看见耶稣，而且耶稣跟我说，他说所有到我这里来的我都宽恕，就是这样的话，那个小孩的心都融化了，他宽恕了遗弃他的父母，而且他从此以后变成不一样，他逐渐长大，他常常坐在一个板车上面，因为他脚没办法走路，到那些最贫穷的地方给他们讲道，他还是一个孩子，可是给他们讲道，给他们做见证。海蒂贝克形容说好像父亲的心在他里面跳动着，有的时候人会朝他扔石头，因为他的样子很贫穷，又是残障，在那种地方，然后讲耶稣，他们给他扔石头，他从来不在意，可是这个人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有时候为不止传道，有时候为病人按手祷告，人家就得到医治。你如果从外貌看，你不会觉得那是神的孩子，神也不是在地上立刻把我们外貌改变，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被神领养的，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次有一群小一年级的小孩，我现在不是在讲非洲了，讲另外的故事。老师给他们看一本相簿啊，里面都是那个学校里面那些孩子的全家福，都是他们一家的照片。他们一页一页的翻，就有人发现有一个孩子，他的西方头发的颜色跟家人都不一样，看起来这样爸爸这样妈不应该生出这种头发颜色的孩子这样。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他一定是被领养的。然后有一个小女孩说，我知道什么是领养，因为我也是被领养的。那旁边有一个小孩就笨笨的就问说，什么叫领养啊，领养是什么啊？那个小女孩就说，哦，我妈妈告诉我，领养就是我是在妈妈的心里面长大的，不像别的小孩子在肚子里面长大的。讲得很好哈，一个被领养了，是在妈妈的心里面长大，不是在肚子里面长大。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有自己的小孩长大了，他们到中年，他们很想要再领养一个孩子，他们不是去找一个漂亮好的孩子领养，他们跑到孤儿院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小孩他们可以领养，他们也不是在孤儿院找最可爱最漂亮最讨人喜欢的，他们在那边看到有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被父母遗弃的一个小孩，他们就一直盯着他瞧，后来在那里孤儿院的阿姨看见他们这样，就过来跟他们讲话，后来问他们是不是要考虑，他看他们没有说什么，想说他们可能需要再考虑考虑，那对夫妻也不看他，只看那个小孩子说，哦，我们不用考虑，这就是我们的小孩。那对夫妻说，我们积存了许多的爱，我们已经积存了许多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小孩。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我在一些地方我也认识有一些这样的人， 他们不是只想去认养一个别人看起来很棒的小孩，他们想要让一个可能被这世界遗弃或者是轻看的小孩能够进到一个不一样的家庭里面，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天父上帝也曾经这样改变我们，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太懂这些事，因为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很注重血缘的传承，我们说肥水不落外人田，产业绝对不愿意落到非血缘的人的手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比方有的人有两个儿子，有一个结婚却没有儿女，另外一个结婚有小孩。你知道有一些中国人的父亲，他们会想得很远，他们会开始考虑，有一天如果那个没有儿女的儿子媳妇，也许有一天那个儿子去世了，先走，他就很担心他的产业就会因此落到他媳妇的那个家族里面，知道吗？有些中国人会这样想事情，这样执着于自己的产业，其实是很无知的事情，因为没有看见天父上帝宽广的产业，也不知道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那个爱将来将要带来多么宽广的丰富。就像西方有一些富裕的人，他们或者把他们的很多产业去放在那些贫穷的地区，如果你看见因着他们的帮助，那些人是怎么样的欢乐，怎么样得着祝福，我相信你会更知道富足的真意，而不会持守自己的那些产业。有一些不一定是产业，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们积存了许多的爱，他们愿意让一个看起来生下来就很不公平很不幸的一个小孩命运从此改变，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改变我们的。你要不要这样认定上帝是你的天父？他冰箱里面一切的丰富你可以取用，你不用有孤儿或者奴仆的心态，你可以拿起儿女的权柄来，你可以放胆到他的面前。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胆去爱，我们所能够取用的最伟大的东西是爱，不是吗？你不需要在那边摇尾乞怜等着谁爱你，常常抱怨在教会里面人不够爱你或者哪里人不够爱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自己去取用爱。你可以知道神爱你，而且你可以给出爱，你可以常常放胆到他面前去喜乐，那是你可以取用的，持守那个平安，这都是上帝的丰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印证，那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当我们这样进入到神的家里面，而且留在那里，常常亲近神，跟他有交通，诵读默想神的话，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圣灵里面，一直等到我们里里外外都浸透，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将会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进到神的家，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换一句话说，好像我们有了他的基因一样，一定要像他，对不对？可那还不够，神还要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希望我们常常靠近他，花时间亲近他，像你常常来参加聚会，还有把这个追求带到生活上一样。你知道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会像他，对不对？所以像人不完全是基因的原因，就像因着基因的改变带来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这个是孟德尔研究的东西，就是遗传学之父。可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人提出一个东西却被教会拒绝接受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达尔文进化论在很多地方是对的，就是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对吗？环境的改变跟基因的改变都是使我们能够真的改变的重要的原因。我们因着跟一些人在一起，那个环境使我们会变得像他，一举一动会像他，到后来你会觉得连神态各方面都像他。 有的时候连相貌都会逐渐像他，即使你没有跟他有血缘关系，如果你有，那当然会增加一层像他。我们跟主在属灵的世上，我们有他的血缘，我们有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他的基因，我们又常常追求他，靠近他，我们会变得像他。当我们更像他的时候，那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灵魂身体都更多被他得着。保罗是这样讲的。最后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在这里提到儿子的名分，把它说成是最后完满的彰显。那到时候不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连我们的身体都得蒙救赎，都成为完全。那时候我们将带着像基督一样荣耀复活的身体，活在永恒里面。为了这个，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点病得到医治，那我们知道连我们身体都可以被神得着。我们所传承的产业包括这个，或者像腓力，圣经提到那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忽然被圣灵提走，提到另外一个地方。一直到今天，有的基督徒经验过这个，也就是神让他们发现他的身体可以那样被神管理到一个地步，可以就忽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神并没有现在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这个，可是我相信那是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常常可以经验的事情。我们将会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身体被神得着。很多年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回到台中的家，因为我大学时代常常在校园团契里面聚会，都认识那里的辅导们，所以我回到家那一次，我就想去台中的校园团契看一看。我那个时候我住台中，可是我高中以前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台中的校园团契。可那个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个时候在台中负责校园团契的是以前我的辅导，现在是台北信友堂的牧师沈正牧师。我就现在看看他，跟他讲讲话。我还记得我看到他，他一看到我，他过来就抱了我一下。在那个之前，我长大以后从来没有被别人抱过。我的父母不实行这一套，我们东方很多人都那个时代的人不实行这一套。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就那么一抱，我感觉到了爱。我想我当时有一点，我觉得那是一个启示啊，就是你有一个想法，就是神的爱是有形有体的，就是那个不只是心里感受到爱，因着那一抱，你觉得那个抱使得你那个爱是在整个身体里面。我想那就是圣经说的神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对不对？神也想这样，神想把这么一个有形有体的丰盛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因为他正在建造我们整个的人，而不是只有我们的心而已。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是包括身体复活，我们会进入一个荣耀的身体，到那一天我们整个人成为完全，有一个全备的身体像神，可是有完全的自由。我想的就是儿子的名分的完满的彰显。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将要灵魂的锚完全抛倒在永恒里面，我们与神永远同在。来，我们来唱一首救恩的诗歌，来看到一个完满的成全的样式。